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伊拉克城市费卢杰战斗升级，平民伤亡人数增加；香港学运前辈联署批评学界否定悼念六四；美国国务卿克里赴巴黎，希望重启中东和谈；习近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双方希望改善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无人机空袭相关消息。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发动空袭，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领。一名巴基斯坦政府雇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巴基斯坦在本国领土上清除此人就会好得多，而在巴基斯坦境内清除此人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只要美国认为有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空袭恐怖主义目标。据《长期战争》杂志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发动了391次空袭。自2002年以来，美国对也门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发动了145次空袭。长期以来，人权组织一直敦促美国提供发动反恐空袭的准确数字，而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对有关数字加以证实。我们把焦点转向伊拉克。随着攻打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战斗加剧，平民伤亡开始增加。挪威难民理事会的一名官员说，费卢杰正在发生一场人类灾难，平民百姓被困在交战炮火中，无法安全逃脱。伊拉克部队为夺回这座城市而发动进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至少有20000名儿童被困在费卢杰城内。该组织敦促交战各方确保这些儿童的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得到一些有关平民在猛烈的炮火中丧生或在家园的废墟中被活埋的报告。难民署发言人斯平德勒说，还有报告说数百户人家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作人体盾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香港几十位前学运参与者因不满目前学界否定27年来要求平反六四的智联会以及切割悼念六四的立场，星期二在网上发起悼念就是抗争的联署，强调坚持悼念和要求平反六四是因为与强权的斗争，也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因为独裁者深知若要消灭抵抗就需要先消灭记忆。联署行动由89民运期间担任学联秘书长的陶君行，最后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联代表林耀强等5人发起，到星期三上午8点，已经近70位历年学运老鬼签名。联署表示，六四对大专学界影响举足轻重，是香港学运重要里程碑。学界一直坚持平反89民运，无望六四屠城，除了是悼念在天安门献出年轻生命的意识，更是继续活出民主自由的精神。可惜部分学生组织领袖近来严厉批评并攻击港人悼念六四承传民主精神的运动，甚至比言相向，实在难以认同。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失败后的香港一代大专学生，带着民主运动的挫败感，逐步转向排斥中国的本土主义、自觉运动，甚至港独思潮。学联因不满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退出智联会，而15所大专院校学生会也不再参与悼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另外举行以讨论香港本土和未来前途为主的论坛，令智联会多年倡导的无望六四薪火相传陷入危机。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27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年的学运领袖乌尔开西在台北一家咖啡馆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专访，谈到了他对中国威权的看法， 当前中国反腐的性质以及他个人的状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采访。
8964啊，还有几天就是27周年了。对，这27年来呢，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对这个事情哈、不仅没有平反，反而到现在连提都不许一般的民众提出来。这个，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当年的啊8964学运的领袖哈、你对这个政府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我想首先这个他不仅平反，您刚讲到说不仅不平反，他还禁止中国人民连提都不能提。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事情他不平反，他可以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他不准人民提的话，显然就不是属于坚定的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这一点的话，从简单的逻辑上呢，也可以说得出来，也可以理解，还可以判断。那么对于这个六四是一个它的史实发生在27年，看起来很远，但1989年是一个已经相当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科技各方面相当发达的一个时代，我们留下来的各种证据、各种历史资料非常充分。即使在中国政府不准去面对不的情况之下，哪怕只是在海外的部分所存留的，都有相当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89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手无寸铁的这个抗议民众的镇压。而和平的89民运，和平的这个群众，他这个抗议的对象是当时的无论是讲是这个腐败、新闻管制、对言论管制等等，这些呢都实际上是在向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改革而已，绝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也没有推翻当时中国政府。即使在89年学运的这50天期间，也没有所谓任何过激或者是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所谓断然措施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这些前提之下，中国政府到最后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来面对向政府请愿的这个和平的人民，这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罪行呢，是不容抹杀，也永远不可能被抹杀。为此要负，一定是有人要付出责任的。这是我要对中国政府讲的话。
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哈、在他上任之初就是打击腐败，做了很大的动作啊。不过呢，就是像这个有些学者，像美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沈大伟哈、他就是稍早的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就说习近平说的这个他的这个时期哈、有点像89之后那个戒严阶段那样的压抑。他说当然当时是戒严，但是现在呢他提了一句，说是这个正向那个方向发展。你认为怎么样？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沈大伟的这个观察是相当的犀利哈。那我个人呢，首先对于这个所谓反腐败这个话题哈，我要讲一下。习近平抓了一些贪官，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反腐败，因为我们中国的腐败不是那几个贪官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中国共产党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维护的这个体制的腐败。那么习近平抓的呢是那几个呢是超出共产党所允许范围过分的腐败，他并不是说习近平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腐败呢？很简单，共产党现在是整个用这个体制来强取豪夺，他用权力直接的掠夺原本应该属于全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到最后进入共产党的一小部分人的这样的这个口袋之中，这不叫腐败是什么？习近平有反对这个腐败吗？当然没有，习近平只是反对说，我给你定出来了一腐败规则，你居然要超越我给你定的腐败规则，过分的腐败，这个把这个叫做反腐败本身，我觉得必须要说清楚，这事情并共产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反腐败。 山他的确在中国建立一个肃杀的气氛，然后利用这个肃杀的气氛相当大程度上建立他的权威，应该说建立起他的威权，那么把中国带向一个我很担心中国会未来会走向一个法西斯的这样的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新疆地方纪检部门近日接连惩处党内部中的少数民族干部。据报，这些被革职的维族干部在地区民族问题上都与中共官方立场相左。分析认为，被清洗的这些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反映了他们在新疆的生存状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纪委5月31日宣布对两名少数民族干部的惩处决定。地区纪委监察局网站的消息显示，地区林业局绿化办公室原主任科员吴买尔江艾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原副主任审判员普拉提丘瓦尔也因严重违纪遭双开。官方的说法表明，这两名中共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遭清除的共同原因是歪曲新疆历史，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吴买尔江艾山被指发表了很多与中共立场不同的文章，普拉提丘瓦尔则被指为暴恐罪犯嫌疑人开脱罪责，减轻刑罚。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像两人的共同点都是挑战了中国在当地的这个政治底线，同时呢都是涉及到了维护维吾尔自身的这个政治利益，都是有良知的维吾尔干部，维吾尔社区认为他们都是有良知的维吾尔干部。
长期以来，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心培育了大批民族干部，官方特别指称上述两名维族党员干部为党内的两面派。迪里夏提说，
维吾尔干部都相当的谨慎，在当地稍有不慎呢可能失去自由，那么在这种严密的政治监控下都在进行着非常谨慎的这个自身的这种保护的前提下呢，从事一些有益于维吾尔人的这个工作。
不过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提出，与许多反对汉族统治的维族人不同，这两名中共体制内的少数民族干部试图利用中共的司法体制和业务系统维护维吾尔少数民族乃至地区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地区林业局绿化办原副主任科员吴买尔江艾山的犯罪事实为例，他试图从汉族大举进入新疆入手，分析当地林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他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如今成了罪名。
分析人士说，既然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极端民族主义者阿维格多·利伯曼已表态支持用两国方案解决以巴问题，本星期在巴黎召开的部长会议有可能会让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默许推动和平进程。巴黎会议的目的是终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过人们并不预期会有重大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最近升级，这显示冲突已经成为双方的常态了。不过以色列新任鹰派国防部长利伯曼说，他支持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方案，这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和平会谈已经破裂两年多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并没有放弃找到长期解决方案的希望。
我会与法国方面共事，我会与埃及方面共事，我会与阿拉伯国家共事，我会与国际社会共事，本着诚信努力探讨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办法帮助各方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最终看到他们通向达成各方需要符合本地区需要的最后地位协议的道路。
分析人士说，与会各国部长不应有过高的期望，不过最新的局势发展有可能帮助推动和平进程。
他们有可能让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默许这种想法，不过和平进程取得重大突破或者重大进展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巴黎部长会议没有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参加， 会议目的是为随后举行的国际大会做铺垫。这次国际大会将讨论如何重启和平进程，推动通过谈判建立与以色列并列的巴勒斯坦国的方案来化解以巴冲突。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把目标转向突尼斯。突尼斯的温和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表示正在实行政教分离，这是这个政党把自己打造成穆斯林民主党的努力之一。这一行动为这个政党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使他从突尼斯革命前的混乱时代东山再起，成为突尼斯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是联合政府成员之一。突尼斯人是如何看待该党的这一最新举措呢？下面请听记者布莱恩特从突尼斯发来的报道。
突尼斯的度假圣地哈马马特五月间举行了豪华的党代会，这对于复兴运动党来说不只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刻，也是突尼斯温和派伊斯兰教主义者迈向新方向的开端，即实行政教分离。
这意味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是一个有着伊斯兰背景的民主党派，但它也和一个民主国家的任何政党一样是一个政治党派。
这一改变意味着当选的官员将不能同时拥有宗教和行政职位。该党以阿布德萨勒姆为代表的领袖们说，这将会让复兴运动党更加集中精力来振兴突尼斯经济和降低高失业率等问题。
我们希望复兴运动能做实事，能想着突尼斯和突尼斯人。我希望有人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这是许多突尼斯人希望听到的消息，包括那些对复兴运动党持怀疑态度者。工会领导人怀蒂德·鲍查毛威是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一，他也在关注复兴运动党的下一步行动。
我们需要政教分离，因为我们既要像其他现代民主国家一样，也要尊重我们的宗教。
有一些人不信任复兴运动党，认为他在后革命时代首个政府执政期间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或首先打压激进伊斯兰主义者。
复兴运动党真的很落后，他没有前瞻性。
如此看来，复兴运动党仍需要让许多突尼斯人相信他宣传伊斯兰民主是认真的，并且会付出实际行动。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朝鲜问题。美国、日本、韩国的外交官星期三在东京会面，就朝鲜核武器问题以及如何阻止朝鲜持续不断的导弹测试进行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说，朝鲜星期二试图从其东海岸发射一枚导弹，但似乎没有成功。这是朝鲜进行的一连串失败的弹道导弹测试中最近的一次。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局局长石坚公博以及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非常担忧朝鲜会继续进行包括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射导弹在内的挑衅行动。我们呼吁朝鲜停止这类挑衅举动。我们确实探讨了如何适当的回应朝鲜的举动，但我们在纽约的同事们正在密切合作，针对朝鲜最新一次的挑衅制定适当的回应措施。我想还是以他们的决定为准。
Coming up with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the latest provocation.
与此同时，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部长李洙镛星期二到访中国，没有迹象表明李洙镛访华和导弹发射有联系。
我们都认为需要关注朝鲜接下来可能进行的挑衅行为，并且为此做准备。
我期望中国的同行们能向朝鲜表明，朝鲜需要承担国际义务，接受国际约束，这是朝鲜的重要责任。我认为多项安全决议明确表明了这些责任是什
么。
美、日、韩还达成一致，就朝鲜未来的导弹测试和有可能进行的新一次核试验对朝鲜加强监视。 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表示，需要对平壤不断施压，才能使无视国际社会的朝鲜做出改变。
为了让朝鲜的态度真正改变，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为此，各国都需要鼓励推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共同努力。
自从朝鲜在一月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及随后的卫星发射和多种导弹测试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一直高度紧张。朝鲜的举动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施加了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打算遵照新的制裁决议，禁止进口朝鲜的黄金和稀土，并且停止向朝鲜出口航空燃料以及可以用于制造火箭燃料的其他原油产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来关注南中国海方面的消息。近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汉核防务评论月刊》的一篇报告称，中国已经内部设定了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能会在2017年雷达网建成、运转测试、联网期间宣布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而何时正式公布只是一个政治决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汉核的南中国海岛礁雷达建设看防空识别区的报告披露，中国为南中国海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将以西沙群岛，也就是巴拉塞尔群岛面积最大的永兴岛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国在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个新建人工岛为基础，或这些岛屿领导基线周边的200海里地带。汉核报告表示，中国目前在永兴岛上部署八个红旗九号防空飞弹发射器，环岛四周300至350公里的空域处于探测照射雷达的涵盖范围，完全涵盖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该导弹的射程是125公里。报告同时表示，解放军的 KJ-200、KJ-500 预警机拥有400公里的探测范围，一旦进驻永兴岛，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大致空域也就明确了。报告称，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和部署的根本目的，就是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并实现全天时、全天候的空情、海情管理。汉核防务评论的创办人、防务问题观察家平可夫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希望将美军逼出南中国海的根本考虑还是在于台湾问题。他说，
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南中国海上施加那么大的动作，很多人觉得他只是针对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我不这么看，因为越南、菲律宾对他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威胁，主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首推台湾。我个人分析判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如此大的动作，实际上是为弄台湾做准备。
几十年来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信息并成立汉核信息中心的平可夫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为阻止美国介入台海未来的可能冲突，需要切断美国航空母舰的介入通道，控制南中国海。他说，
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尤其是美国的介入。正因为他考虑到介入，从1996年的两个航母舰队介入的方式、作战方向来看，南中国海是最主要的作战方向。美国航母舰队必经之路，从印度洋北上到了台湾海峡地区，是对中国军队的反攻锁。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想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告诉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平可夫表示，中国设划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意味着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重叠，而在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国土以及争议岛屿接近的划分方式则以中线为准。平可夫称，中国军方评估是美国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宜早不宜晚，目前基本的方案已经确定，只是等待做出政治决定的时机。他说，
但是从去年以来呢，他们加大了研究的步伐，这七个岛礁、三个机场建立以后，有效管控问题解决了， 同时的话，他们在内部的争议觉得美国介入这个地区的因素太大，如果现在再不设立的话呢，越往后推对中国来说越被动。从今年开始，空军海军都在递报告，假说要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基本的方案早已经确定，就我所知现在剩下就是最后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
在中国2013年单方面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何时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据报道，美国官方和学术界近年来都相信中国迟早会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巩固对中国所称的南海的主权声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不久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的举动将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国际航行自由。美国不会承认这个防空识别区，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立场一致。美国曾派遣战机飞越中国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显示不承认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4月1日回应美方称，中国未来是否将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取决于中国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等因素。汉和防务评论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上的报告，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也恰逢作为国际国防论坛和讨论平台的香格里拉对话，本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之际。预计在历时3天的论坛期间，不久前首次成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议题的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纠纷将成为首要议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解放军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等在内的多国高级国防官员都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希茨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希茨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35%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60%左右的区间内。 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习次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习次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继续扩大能源合作，中国可能参与俄罗斯最大石油企业的私有化，并希望能在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中国同时计划购买西伯利亚东部一个油气田近一半的股权。但有俄罗斯媒体认为，最近两年俄罗斯大幅转向中国的努力受到挫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能源继续成为俄中关系中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刚刚结束的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对俄罗斯为期两天访问中的焦点议题。张高丽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出席了两国政府间能源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以及两国商界的论坛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巨头，双方还讨论了若干能源合作的具体项目。中国有兴趣参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私有化计划，俄罗斯政府打算在今年出售这家国家控股的最大的石油企业 19.5% 的股权，以及巴什基尔石油公司、对外贸易银行以及其他的几家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别洛乌索夫表示，当局正考虑的一个基本方案是把俄罗斯石油公司19%的股权出售给战略投资人，可使俄罗斯获得最大的利益。俄中两国都没有对外透露中国将购买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股权的份额。同张高丽会晤的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副总理德乌尔科维奇说，俄罗斯不反对中国参与私有化，并欢迎中国伙伴来投资。不过他暗示，对俄罗斯石油公司感兴趣的不仅中国一家，中国可能需要同其他的买家相竞争。中国目前已经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但能希望在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参与公司的运作管理。俄罗斯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和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分别表示，中国如果肯投入巨资，能购买足够多的股权，中国肯定能在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德沃尔科维奇还呼吁中国更积极地在俄罗斯进行地方投资。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能源领域。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因为几年前大举扩张而债务缠身，在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售俄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能够缓解债务压力。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石油领域的大的项目现在不多，中国积极涉足俄罗斯能源领域，使其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塔努尔科夫说，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参与程度非常大，可能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最为重要的投资人。对俄罗斯能源企业来说，中国现在是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石油公司除了负责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外，双方有许多大的合作项目。张高丽这次讨论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共同开采俄罗斯沿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俄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着萨哈林、巴伦支海以及北极地区许多油气田的开采权。中国这次还表示希望能够购买位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尤鲁波切诺托霍姆油田49%的股权。这家几年前开始开发的油气田目前也归俄罗斯石油公司拥有。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说，中石化同俄罗斯石油公司打算在开采这个油气田项目上共同合作。 在张高丽访俄期间，罗斯石油公司与印度完成了向印度出售同样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万科尔油田15%的股权的交易。印度未来有可能增加万科尔油田所持的股份。万科尔油田股权被能源界认为是优良资产，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售的石油也开采来自这个油田。中国两年前也曾有意购买万科尔油田的部分股权，但这笔交易却由印度达成。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有意收购由鲁波切诺托霍姆油气田的股权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双方能源合作项目都很复杂，谈判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的处境还没有沦落到接受任何条件来满足达成交易的地步。俄罗斯有愿望同中国合作，但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开出的好的条件，所以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很急。张高丽还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了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以及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国持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的股权，这个项目所生产的部分天然气将出口中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2个月前访华时，在中国为这个项目提供120亿美元巨额贷款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说，中国贷款下个月就能到位。俄罗斯最近在莫斯科还举办了一个讨论双边关系的大型研讨会，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现任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中国前副外长戴秉国分别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拉夫罗夫称俄中关系是样板关系，普京总统6月末访华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戴秉国批评有人想破坏两国合作，并呼吁应该珍惜和爱护双边关系。俄罗斯商人金钱周刊最近却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掉头转向中国，特别是同西方交恶之后，接近中国的速度最近2年加快，但俄罗斯却没有因此获得回报，反而遭遇挫折。在许多从欧洲转向中国市场的俄罗斯企业中，有的亏损，有的一无所获，还有企业破产倒闭。文章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两国领导人高峰会晤所签署的绝大多数文件最后都不能够落实，真正实施的屈指可数。中国希望把俄罗斯当成通向欧洲市场的交通走廊，而俄罗斯拒绝根据中国所开出的条件参与一带一路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中国政府曾设立专款鼓励渔民到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捕鱼，但是随着建岛工作的完成，如今专项补贴已经取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潭门港是通往南中国海的入口，历史上他们镇上就有不畏风险从事远海捕捞的人。据中国官方2012年的统计数字，潭门镇人口约3.2万，镇上有500多艘渔船，其中140多艘专门赴远海捕捞。粗算下来，前往南中国海捕捞的中国渔民中90%都来自潭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意识到近海资源正日渐枯竭，开始下拨经费开发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和周边国家在这片水域一直存在主权争端，中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南沙补贴，补贴的标准每年不尽相同。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以2011年为例，凡是去过南沙的渔船，除了原有的柴油费和出海费外，一次性补贴3.5万元。前往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 同样可以拿到这项补贴。然而，真正要拿到补贴并不容易。不少渔民为了多拿点钱，每年出海四次。海路迢迢，这意味着他们一年中大约有八个月的时间都要在海上漂泊。打渔人要面对的永远都是未卜的命运，风浪、暗礁随时可能让小船倾覆。他们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命丧大海。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过去20多年中，中国和邻国在这片海域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在这里捕鱼更可能遭遇荷枪实弹的外国军人。尽管风险重重，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泽波就是其中之一。他13岁出海捕鱼，22岁成为船老大，常年带领渔民出没在斯卡伯勒浅滩，多次被菲律宾海警扣押，被中国媒体誉为黄岩岛英雄。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潭门镇，登上了一条刚刚从斯普拉特利群岛返航的渔船。他鼓励渔民要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这种风光和丰厚的报酬如今可能不复存在。中国农业部的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随着中国建岛工作的逐步完成，政府已经不再鼓励潭门渔民前往南中国海。这位希望匿名的中国农业部海洋领域的专家说，
他们的相关的补贴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们的很多捕捞方式都是涉嫌非法。那么现在他们只要在乡下出面，势必会被渔政渔监，因为现在我们的海巡力量非常强大，渔政海监只要发现他们有违规行为，就会进行抓捕，并扭送至三沙的相关法庭进行去处置。所以现在他们基本已经可以说没有船下三沙了。
这位官员说，当国家自身的渔政力量相对薄弱时，每个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渔民捕捞来证明某个区域的所属或直接控制。越南、菲律宾也是同样。那时，这些渔民起到的维护主权的作用非常重要。可是当国家可以完全掌控这些区域后，情况就不同了。
像中方现在其实建岛完成之后，现在对海域的保护远远强于过去。那么他们对于过去睁眼闭眼的各国的那些船只，现在是统一都进行依法处置，而且处置力度非常强。这样就伴随着既会抓到那些境外的船只，又会抓到境内的船只。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坦言，从一定程度上说，潭门渔民的确为中国的海洋主权做出过贡献，但是由于更严格的执法问题，最近没有他们什么事情了。在琼海市经营新潭门港海鲜大排档的罗老板，以前也是潭门镇的打鱼人，不过那都是近10年前的事了。他说，以前潭门去南沙西沙的人挺多，不过这些年行情不好了。
少了少了，这几年都没什么鱼打了，都是在近海这边捕点鱼，捕点小鱼。现在就说我们潭门这边包括捕鱼的都很少了。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去人少了？
因为都没鱼抓了。现在他们有时候我们都是近海那边去收购，我都不知道他们这和有的跑到外面打工了或者什么样都有了。
罗老板说，苦于生计，很多潭门人现在都开始转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闪闪发光的字眼对他来说遥远又模糊。他说，每天起早摸黑，他只在乎能买到些便宜的鱼，打理好自己的小生意。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竹庸。李竹庸转达了金正恩给习近平的口信，表示希望加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关系，并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七大的情况。 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说，李柱庸的访问体现了中朝两党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的传统，表明金正恩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中朝两国因平壤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而关系紧张。分析人士认为，李柱庸此次中国之行很难就此断定中国对朝态度有了变化。李柱庸在会晤习近平之前，还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举行会谈时重申，朝鲜将坚持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路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涉嫌在香港占中事件中殴打一名抗议者的香港警察星期三受审。在此之前，被这些香港警察殴打的占中行动抗议者已经被判有袭击警察的行动。两岸彼此相连，判决结果有待全面观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关七名香港警察被控殴打参加占领中环行动抗议者的审判，6月1号在香港湾仔地区法院开庭，预计庭审将进行两天。这次审判吸引了许多人围观，包括了占中行动的参与者，也有支持被控警察的同情者。双方高举标语牌出现在法院外面，大批媒体记者也在现场报道。这些警察被控在占中行动中殴打参与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曾建超，因为当时现场有人拍摄了警察殴打曾建超的视频，这段视频成为检方向法院提交的现场证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中国劳工受害者赔偿道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三菱公司和二战期间中国劳工受害者团体星期三达成协议，三菱公司道歉并以基金方式向受害者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认为，根据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国在放弃国家间索赔权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索赔权。日本最高法院也曾裁定不承认中国劳工拥有索赔权。三菱材料公司作为日本民间企业自行与受害者团体达成的历史性和解，将对日本企业相关的其他战后补偿案例产生影响。三菱公司称，该公司承认中国劳工的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向受害者及遗属表示深深道歉。三菱公司律师表示，公司认罪将开始赔偿和解程序。
三菱公司承认过去使用强迫性劳工是非法的，三菱公司承认犯罪，违反了国际法，公司准备启动和解程序。
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一些劳工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很不容易的盼到了今天，所以说请媒体向我们全世界全国人民给我们声明一下，我们胜利了。
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这毕竟70年的事了，你这进来过这70年了，你没有给我们个交代，我们想究竟怎么回事，我们想了解了解。就是
劳工受害者严玉成表示，这次与三菱公司达成的和解是一个重要胜利。
二战和解如今70多年了，劳工问题到今天都初步解决，这是一个足的比较大的胜利。
而另一位劳工受害者张义德表示，他不同意和解协议，但是没有透露详细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上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首度以三军统帅身份视察军队，并宣示要通过改革带领军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不过，美国专家说，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台湾也进入台海两岸关系危险区。奥巴马任期最后几个月对台湾尤其危险，必须严防中国冒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美国保守派人士以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的表现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讯。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若不采取更强势作为，中国可能利用奥巴马政府避战的心理而做出冒进举措。 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副代表的奥布莱恩，星期一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对台湾政权轮替后的台海两岸关系表示忧心。奥布莱恩说，随着奥巴马总统的任期步入尾声，最后的六个月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他说，一名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他，在这段期间，中国与俄罗斯将有一生中最佳的机会入侵邻国，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而一名前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也说，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日子为国际冒进主义带来极大的诱惑，因为奥巴马是自卡特总统以来最弱势的总统。奥布莱恩说，他无法理解为何台湾在面对中国如此强大的挑战下，却不愿投入更多资金在自我防卫上，其国防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2%。他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许多民主党人都表达了拒绝让美国被搭便车的态度，台湾若不为自己的安全防卫做更多投资，只会将美国越推越远，而不是越拉越近。奥布莱恩建议蔡英文总统立即但低调的加强台湾自主国防能力，先是将台湾国防开支提高到原先一直承诺的国内生产总值3%，其次要确保台湾尽快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一员，不要因美猪问题阻碍台湾加入 TPP 的谈判过程，因为让台湾与太平洋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经济倡议连接起来，对台湾的重要性要远超过 TPP 对台湾内部某些利益团体产生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军力，引发周边邻国不满和担忧，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都认为奥巴马政府迄今没有在行动上对中国做出足够强硬的回应，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也缺乏可信度，不但无法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反而让中国更加大胆对争议岛礁宣示主权，也对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比和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斯洛科姆5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共同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楚表态在受到未经挑衅的攻击时，美国会防卫台湾。文章说，随着中国更加独断自信，他很可能误判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认为美国不会愿意为台湾与中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台湾总统蔡英文29号视察位于台湾东部花莲的嘉山空军基地，这也是他上任后第一个出外访视的单位。他说，视察嘉山基地是因为他对台湾的国防具有两个重要军事意涵，其一，他是东台湾最重要的演习训练基地，其二，它也是台湾战力保存最重要的基地。蔡英文还表示，他会和军队站在一起推动改革，新政府并将通过清楚的战略指导、缜密的政策规划、稳健的改革步伐以及充分的资源支持，让军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星期三在东京会谈，就朝鲜核武器问题以及如何阻止朝鲜持续不断的导弹试射进行讨论。韩国说，朝鲜星期二试图从朝鲜东海岸发射导弹，但看来没有成功。这是朝鲜进行的一连串失败的弹道导弹试射中的最近一次。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西南地区发动空袭，打死了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领。一名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巴基斯坦在本国清除这个人就会好得很多，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清除这个人违反美国自己的法律。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美国都有发动过无人机的袭击，目标是恐怖主义分子或设施。长期以来，人权组织一直敦促美国提供反恐空袭的准确数字，美国政府拒绝对有关数字加以否认或证实。随着攻打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战斗加剧，平民伤亡开始增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至少20000儿童被困在费卢杰城内。该组织敦促交战各方确保儿童的安全。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三袭击了阿富汗东部地区加兹尼的一家法院，打死了5名平民和1名警察。自杀炸弹袭击者在法庭外自爆，随后3个人冲入大楼，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阿富汗警察打死了3名袭击者。星期三在巴尔赫省北部，一辆警车遇到了路边炸弹袭击，一名高级警官被炸死。塔利班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中国新疆地方的纪检部门近日来接连惩处共产党内所谓不忠的少数民族干部。据报道，这些被革职的维吾尔干部在地区民族问题上与中共官方的立场相左。有分析人士认为，被清洗的这些新疆维吾尔族干部反映了他们在新疆的生存状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当局要求所有的手机用户必须进行实名登记，目的是遏制日益泛滥的垃圾短信和电话诈骗。但有海外媒体说，这种举措也有便于中国政府进行内容审查，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据报道，除了1亿中国人的手机用户外，外国游客等也需要持护照进行实名登记。土耳其警告德国，如果德国议会通过议案，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定为种族灭绝，就会损害两国关系。在美国，检察官要求去年加利福尼亚州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做一名凶手的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他死后的人寿保险金应为政府没收。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